还是雅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看过整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说雅各原来他是有背景的，不是没有，但是呢你需要把一些事实把它找出来。所以每次读圣经呢要紧就是我们先把它的事实，如果是历史把史实找出来，那如果是个经历，我们也把它整个经历的过程那个事实把它找出来。我们看过这里面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比方说我们也找到四座的花园，那严格说来呢，第一座种在花，第二座种在果，第三座又是花又是果。不过我想我们这方便的缘故，我们就不是那么细分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刚才我看这个刚才已经给大家在那很快的雅各五分段还有雅各四花园，如果大家愿意记录下来记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地理的背景。那么雅各书特别就在这里，有的时候你光是一些历史背景已经难能可贵，已经非常稀奇了。但这一本书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根本有地理的背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四座花园都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就等于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那么我们特别呢是给，因为你根据这里面的记载，你大概知道那个景色应该在什么地方。比方说第一座花园应该在哪里，第二座应该在哪里，第三座大概在哪里。所以呢我想我们特别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帮助了。那当然第一章呢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景色，主要的背景，地理背景的话是耶路撒冷还有它的周围。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原来就是犹太的旷野。我们大家都晓得呢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那么死海可以说那一带呢最低的，但如果你要找那一带最高的话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讲的耶路撒冷我们还要讲到耶路撒冷的周围。那么那个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背景呢？因为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他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么大家都知道隐基底呢根本就在犹太旷野，讲到犹太旷野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死海。那么我们知道周围根本可以说不毛之地，你看上去的话根本就像沙漠一样。那么但是呢这里说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这个描写非常生动的，因为讲到奉献花居然呢能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隐基底的葡萄园呢，葡萄园平常是看不见花的，所以在没有花的时候你忽然看见凤仙花就显得非常的美丽。但是隐基底呢根本是就在死海附近，就在犹大疲倦的旷野那个周围，结果找到个绿洲，那个绿洲叫做什么，叫做隐基底的葡萄园，叫隐基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你到了死海的附近，你一面觉得好像经过流泪谷一样，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430公尺嘛，所以如果你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的话，一定沿这个山谷往上去。这个山谷叫做汉谷，那条路呢其实就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条路。所以主耶稣呢，你还记得吗？他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他成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跟着家人就去了耶路撒冷。那多半他们呢是从加利利那边，他们绝对不走撒玛利亚路的，然后他们跨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往南走。那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就又渡过来了，然后他们就要沿着那个山谷呢一直要爬上走上去。那么那一段最辛苦是哪一段？最辛苦就是从这个 水平面一直到死海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谷叫做活谷。意思就是说呢，你真的从那里往下走，那一段路几乎就像什么，就像地狱一样。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说是流泪谷之一，圣经谷有好几个流泪谷，这也是其中流泪谷。因为如果你真的走那条路，到时候你真的会流泪，因为你真的觉得这个好像经过地狱一样。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在耶路撒冷可以下雨下雪，但下午到了中午以后呢，你到了死海开车不到二十分钟已经是夏天了。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上的雪啊根本下不来，一到了火谷，一到了流泪谷，全部就消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呢，这个所谓的犹太旷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那么可以说整个的一片那土地就是疲倦的旷野，那个叫做犹太旷野。不过在犹太旷野里面居然有个绿洲，绿洲里面有一个葡萄园，葡萄园什么花也没有，但是现在呢忽然来了个凤仙花。所以圣灵用这个来形容主，就好像凤仙花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实在说，你一眼望过去就好像沙漠一样，但是沙漠里面有绿洲，这就是隐基底。然后隐基底里面呢，没有，意思就是说没有生命的地方现在有了生命，那么到了隐基底呢，没有花的地方又有了花。所以这是双重的很细腻的描写，但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整个第一章的景色呢，就是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景色。你知道因着周围都是旷野，你一眼望过去根本就是一片旷野。所以你在耶路撒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修道院呢，专门找在一个非常荒僻的地方。然后呢你看有一般人，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非常的爱主。那么在耶路撒冷你可以找到法利赛人，可以找到很这个遵守律法的人，那么他们呢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周围看上去一点都是旷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在这种环境底下，但是呢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今天要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犹太教带进来了。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所有在加利利的人，因为那个地方风景太好了。等一等我们告诉大家说，有一个地方啊，这个特别是雅各第六章那里个园子，那里的园子啊，这个所有的果子都是最好的。那么而且拉比他们有一个禁令，就是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绝对不许让那些的水果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要吃那些果子，就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属灵的。他们觉得今天你要属灵的话，那么这些就是世界，那么我们呢可以说与世隔绝，那么今天在耶路撒冷的人可以说最属灵的。所以这个大概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附近的景色应该什么样的景色。那我们顺便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就是如果耶路撒冷啊到了南，不是以色列到了南边，因为圣经讲迦南地是从但到别示巴，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示巴呢就快靠近西南，南部叫快进西南。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读到雅各第四章，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这个北风呢就是从黑门山上吹来的风，所以那个风是把生命带来的。但是如果南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南地，其实为什么叫南地呢？南地是疲乏干旱。为什么叫人觉得疲倦呢？因为南地呢其实已经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了。你到了利比亚，你到了埃及，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几乎是等于整个欧洲的大小。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以色列南边，你到了南地，你几乎就到了撒哈拉的沙漠。所以很稀奇啊，那里有三个大的沙漠，一个是南地，就接壤和什么接壤，是你能感觉得到那个谁，就感觉到撒哈，你根本在撒哈拉边缘了。那么到了犹太地呢，你其实到了阿拉伯旷野，阿拉伯沙漠的 的边缘。因为实在说来啊，阿拉伯是阿拉伯，这个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漠嘛。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所谓的犹太的旷野，其实你已经到了阿拉伯旷野的边缘。所以你如果再往北边走一点的话，你慢慢又感受到的就是叙利亚沙漠的边缘。所以你看呢，当初最早的伊甸园就是在这一带的，结果人类被咒诅了以后，这个土地被咒诅了以后，长出荆棘蒺藜来，所以你看见这就变成全世界最荒凉的地方，沙漠最大最大的地方就在这一带。那么耶路撒冷呢，刚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所以从但到别十巴的意思就是说，从黑门山到撒哈拉大沙漠，等于这样说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第一次到什么地方，第一次到示剑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迦南地。为什么？因为刚好示剑呢就是但到别十巴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呢很稀奇，那里有两座山是东西向的。那么有一个这两个山呢，那么如果你站在当中的话，假定说你现在是站在东当中，你是往东向西看的话，如果你真的这样看的话，那你刚好看见你的两旁边有两座山。那这边叫做基利心山，那个叫做以巴路山。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果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一定要让六个支派呢站在这座山上，六个支派站在那座山上。站在这座山上呢要宣告祝福，在那座山上呢要宣告咒诅。这什么意思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山，这两座山呢，你看我左边的这个亚巴路，这个基利心山，它面向黑门山。所以呢，当黑门山的甘露吹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山坡上全部是青翠的。但是因为以巴路山，这个山呢是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等到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那里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你看到生命，那么结果你用六个支派宣告祝福；如果你看见枯黄，那就是咒诅嘛，就宣布咒诅。所以这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是从但到别十巴的。你讲了但，黑门山的风就吹到世界，结果带来一片的青翠，这是基利心山。但是呢，因为当到了别十巴，别十巴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风是从撒哈拉大沙漠吹过来的，所以呢，你所注意到的，那么在伊巴路山，那个结果呢？就是一片光秃秃的，然后长的都是荆棘蒺藜。所以稀奇吧，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你能一脚踩在绿洲，一脚踩在沙漠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说来就是整个迦南地的特点。所以我们普通以为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不错，蜜是植物动物的蜜是植物的精华，奶呢是动物的精华。你把这两个的精华放在一起，应该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以为说大概都是天色常蓝，大概都是花香常的，不是的。神如果给你玫瑰，一定给你在玫瑰上的刺；如果神给你但，一定也给你别十巴。所以只有从但到别十巴，你才真的经历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就好像橱窗一样，所以等到你说北风啊兴起，那个风就是从黑门山吹过来；南风啊吹来，那就从撒哈拉沙漠，就是从埃及、从利比亚那边吹过来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整个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它的那个背景，地理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环境、周围的旷野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应该雅各第一章的地理的背景。那么不要忘记，越是如此，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几乎给你感觉他们好像修道院，就好像修道院里人一样，专门找荒山片野。那么结果呢，他们完全向世界死，在这里你看不到青翠，在这里你看不到水果，在这里你好像看不到那些种种，那么这样好像你这个人就属灵。